四种爱，第五篇，仁爱。威廉·莫里斯曾写过一首诗，题目叫《爱即足够》。据说有人写了一个简短的诗评，只有两个字：不够。爱不足够，一直是本书的主题。自然之爱不能够自足，纯粹的感情要想保持甜蜜，需要外力辅助。这种外力，本书一开始只是含糊地称为修养与常识，后来表明为善，最后表明为在一种特定关系下所反映的整个基督徒生活。这样说，并非是要贬低自然之爱，而是要指出其真正的伟大之处。说一个花园自己不会割草、除草、筑篱笆、修剪果树，绝无贬低之意。花园是好，但它的好不在这些方面。花园只有在有人替它做这些事时，才能够保持是座花园，而不沦为荒野。它真正的美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美。花园需要不断的除草、修剪，恰恰证明了它的这种美。花园生机盎然，光彩夺目，散发出天国的芬芳。夏日里它每时每刻展现的多姿多彩，是人类永远无法创造，甚至凭自己无法想象的。你若想比较花园与园丁的贡献，只需要将花园中最普通的一株草与园丁的锄头、草把、剪刀、除草剂摆放在一起，你在一边看到的是美丽、生机和多产，在另一边看到的却是死的、没有繁殖力的东西。同样，与爱的温暖宜人相比，我们的修养与常识也显得暗淡，毫无生气。即使在花园的美丽达到极致时，园丁对这份美丽的贡献与大自然的贡献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微不足道。没有从土地迸发出的生命，没有自上天而来的雨露、阳光和热量，园丁无能为力。即便竭尽全力，他也不过是在这里那里做了些增减，而那些力量和美丽却另有源头。园丁的贡献虽小，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同样不可或缺。上帝开辟伊甸园时，派亚当看守他，又将亚当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上帝在开辟人性这座花园，让各种爱在其中生长、开花、结实时，他派我们的意志去对其进行修剪。与这些爱相比，我们的意志干枯又冷漠。倘若上帝的恩典不像雨露阳光那样降下，意志便达不到他的目的。但是他的辛勤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起意志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说这座花园在还是乐园的时候尚且需要意志的工作，那么今天当土壤已经酸化，罪恶的毒草似乎生长得最为茂盛时，意志需要额外付出多少的努力呢？上天不容，我们不能抱着道学先生和禁欲主义者的心态去工作。在砍剪时，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砍剪的对象非常了不起，充满着光辉与活力，这是理性的意志自身永远不能给予的。让这种光辉充分地散发出来，让它彻底地实现自身，让花园长出参天大树，而不是盘根错节的低藤，让它结出甜美的苹果，而不是沙果，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目的。但是只是一部分目的，因为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我搁置已久的话题，自然之爱可能与爱上帝相竞争。到目前为止， 我们几乎没有涉及自然之爱的这个方面，现在不能再避而不谈。我之所以迟迟不谈，有两点原因。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有所暗示，对于大多数人，我们不需要从这个问题入手，这个问题很少在一开始就切合我们的处境。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竞争最初是在自我与人类的他者之间，还没有到人类的他者与上帝之间。当一个人真正的困难在于怀有尘世之爱时，将超越尘世之爱的义务强加给他是很危险的。减少对他人的爱，将此归因于自己在学习更爱上帝，实际原因可能完全不同，这无疑很容易做到。而实际上，我们可能只是把人性的堕落误当作上帝恩典的加增。很多人发现恨自己的妻子或母亲并不十分困难。在一幕精彩的戏剧中，莫里亚克刻画了其他的门徒都对耶稣的这条奇怪的诫命感到震惊和不解，犹大却不然，他很快就接受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提前强调这种竞争也为时过早。自然之爱很容易宣称自己是神，对这种宣称，我们无需谈到竞争就可以予以驳斥。没有上帝的帮助，自然之爱甚至不能维持自身，实践自己的诺言，这点就证明了他们没有资格取代上帝。倘若没有皇帝的支持，小诸侯连在自己领地的王位都不能坐稳半载，自己境内的和平都不能维持半年，为何还要证明他不是合法的皇帝？即便为自己起见，自然之爱要想保持自身的本质，也必须甘心处于次要地位。在这个枷锁中，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卑躬才更加高大。因为当上帝成为一个人心中的主宰时，虽然他有时候必须彻底清除他原有的一些势力，但往往也会让其他势力继续发挥作用，通过让其服从自己的权威，第一次赋予他们的权威以稳固的基础。爱默生说过，假神离开，真神降临，这句话不太可信，最好说上帝降临，也只有在此时假神才能存留。任其自然，假神要么消失，要么变成魔鬼，只有奉上帝之名，他们才能够安全优美地挥舞自己小小的三叉戟。一切为了爱这个反叛的口号，实际上是爱的死刑令，只是行刑日期暂且未定。因为以上原因，竞争的问题被久置，但是现在必须加以讨论。在以往任何时代，除了19世纪，谈论爱的书籍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竞争问题。倘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爱不足够，以往的神学家则一直在高声疾呼自然之爱有过度的倾向。他们考虑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对人的爱太吝啬，而是我们对人的爱近乎偶像崇拜。在每一位妻子、母亲、孩子、朋友身上，他们都看到了上帝潜在的竞争对手，当然主耶稣也看到了。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对人过度的爱，但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必须予以拒绝。拒绝时，我的内心很不安，因为这种方法是我在一位伟大的圣人和思想家的著作中读到的，而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对他感恩不尽。圣奥古斯丁 在《忏悔录》四卷十节中，描述了他的朋友内部利提乌斯之死给他带来的悲伤。这些字句至今读来仍然催人泪下。随后他总结出一个教训，说这是一个人倾心于其他事物，没有倾心于上帝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会逝去，不要将自己的幸福抵押在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上。你若希望爱带给你幸福而非悲痛，就必须将它倾注在那位唯一永远不会失去的爱人身上。这当然极其明智。不要将货物装在漏水的船只上，不要将太多的钱花在有一天你可能被赶出去的房屋上。对这种聪明的格言，我的反应比任何人都更本能。我向来奉行安全谨慎的原则，在一切反对爱的理由当中，当心这可能会给你带来痛苦，对我的天性最有吸引力。是的，对我的天性性格具有吸引力，但不是对我的良心。当我接受这条理由，做出相应的反应时，觉得与基督远隔千里。倘若有什么事我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基督的教导绝不是要同意我天生对安全的投资和有限的责任的喜好。我想自己身上可能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不悦的了。谁能想象一个人会出于谨慎，因为安全性更高而爱上帝？甚至有谁会将这点列入爱的理由？你会抱着这种心态去选择妻子、朋友乃至一条狗吗？早在这样算计之前，一个人就已经远离了爱的世界，一切爱的世界。与这种算计的爱相比，不合律法宁肯选择爱的对象，也不选择幸福的爱情，更像大爱本身。我认为忏悔录中的这段话，与其说反映了奥古斯汀的基督教思想，不如说更是他自幼接受熏陶的伟大的希腊哲学思想的残留。这段话反映的思想更接近斯多葛派的不动情，或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而非仁爱。我们追随的上帝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为拉萨路的死悲伤，爱所有的人，但也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爱其中一位门徒的上帝。圣保罗也丝毫没有流露出如果以巴弗提去世了，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七节，他不会像常人那样悲伤的意思，也丝毫不认为那样悲伤有何不当。对我们而言，圣保罗比圣奥古斯汀更有权威。即使我们同意防止伤心是人类最高的智慧，请问上帝自己预备防范措施了吗？显然没有。基督临终时在十字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奥古斯汀提供的方法没有任何出路，其他方法也没有，不存在安全的投资。只要爱，就一定有受伤的危险。只要爱上一样东西，心就一定会痛苦，还可能破碎。要想确保你的心完好无缺，你就不要爱任何人，甚至不要爱宠物。用各种嗜好和小小的奢侈的享受将心仔细地包裹起来，避免一切感情纠葛，将它严严实实地封闭在自私这副灵柩里。可是在这副安全、黑暗、没有动静、没有空气的灵柩里，心会改变。它不会破碎，但会变得硬如铁石、麻木不仁、无法拯救。若想避免悲剧，至少避免产生悲剧的危险，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进地狱。 在天堂以外，唯一彻底摆脱了爱的危险与烦恼的地方，就是地狱。